好的，我要跟大家讲人际关系里面啊，爱神是第一个是被爱，被爱，爱神，爱人，爱自己，总共四方面哈。被爱就是被人家爱哈，爱神，爱人，最后一个是爱自己。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2:36-40。马太22。36-40，这里面我们找了，找到一起来读36-40。好，开始来。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个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那有一次法利赛人呢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他们神学上的问题。哎，律法上总共有几条你知道吗？律法上只有10诫，10诫完了以后呢，那他有一些的啊一些的典章制度，典章制度呢，那再加上他们犹太拉比细细的把它分呢，那总共律法有613条。那这个613条里面呢，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啊，他说：“哎，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他可能也会挑战一下，看看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讲错，他可以挑个毛病。因为耶稣他说：“哎，马上就回答，他说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的也相仿啊，就是要爱人如己。好，那可能你说，那第一最大是爱神啊，那第二才是爱人啊。不过在这个地方呢，他讲说。其次也相反的意思，就是说爱人如己跟爱上帝是同样重要。你爱上帝吗？就看你爱不爱人。在你的爱人这个关系当中显示出你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神是非常实际的，他所讲的东西不会离开我们的生活面。你爱神，你一定会爱你旁边的人，一定会爱你的弟兄姐妹，一定会爱你家里面的人，因为这是什么？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律法和先知就是当时一个通用语，是指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它的通用讲就是律法和先知，所以律法先知也就是说，整本旧约圣经里面这两条最大，也是一切的总纲。什么叫总纲？就是主要的树干，对不对？我们看一棵树，我们看一棵树，它有个主干，对不对？其他有些什么枝节啦、分叉啦，对不对？但是主干呢，重不重要？ 重要，你把枝节砍断了，这棵树还活着，对不对？你把主干给砍了呢，哎，就树就没了。所以这两条就是总纲，就是树干，就是最主要的。那最主要的就是爱，爱神跟爱人，爱神跟爱人。那如果你要再把它缩短一个字的话，那就叫爱。所以你说整本圣经在讲什么？你看，爱，一个字就结束了。因为这就是神他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在我们讲爱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忘了，爱神也是很公义的哈。他要爱你，你不接受爱的话，那怎么办呢？他就是他爱不成你了。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要让你可以重新跟上帝有一个爱的关系，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这个爱的关系基本上就不存在。所以愿意接受耶稣，接受他的爱，你就跟神有爱的关系。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没有这个爱的关系。如果没有爱的关系，上帝的惩罚、上帝的刑罚就会很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新约的信徒都是在恩典之下，因为只有神的恩典，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罪人，从公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死得很惨。所以只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逃脱将来的愤怒。为什么讲将来的愤怒？因为神现在很宽容我们每一个，他把整个审判的都延到很后面、很后面、很后面。他不是在不关心我们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任何的事情，不公平、不公平、不公义，或是任何有一些杀人的啊，或是战争啊这些事情，上帝不是不管，上帝在容许人。给他有机会回来，甚至恶人都要给他有机会回来。因为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从永恒到永恒当中，每一个人的大概120岁吧，挪亚洪水之前那些人活得太长，我们都不管他了。我说挪亚之后120岁，这个120岁的生命当中，如果上帝就看你这120岁，你做尽坏事，他还在容忍你，他没有，有些时候他不会现实报应。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在宽容你，他希望你悔改。第二个原因，他忍耐你，因为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将来要付上的代价是永远的。永远在什么？永远在地狱里面。那上帝就为了这120年，你的罪恶，他忍耐，因为你将来是永恒的黑暗。所以这是神的一个观点啊，从神永远到永远当中，恶人只不过一时的。上帝不是不审判他们，上帝把所有的审判都找去旁边去，但是恶人他给他机会回来。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上帝不公平不公义，那是因为我们在有限的120年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上帝，我遭遇到这么多的破坏，你什么时候给我伸冤呢？上帝说等到最后吧。因为伤害你的人、逼迫你的人、你所遭遇的任何不公不义，神一定不会忘记。但有一个你必须要明白了，逼迫你的人、伤害你的人、对你不公不义的人，如果他真诚悔改，上帝赦免他， 那你也赦免他吧。上帝不审判他了吗？你也赦免他，因为同样的，你的罪，你的对人家其他人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你不要光想人家对我不好啊，不晓得你对人家好不好啊。但是上帝也赦免你这一部分啊，上帝也不纪念，上帝也赦免了你啊。可能有人觉得你对他不好哎，可能有人觉得就是说上帝你没有惩罚，你也不公不义，也会有一些的哈，有一些情绪。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上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要反省自己，不要去管人家伤害你的人有没有得到报应，因为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他们的报应是永恒的，在黑暗地狱里面。这个刑罚太差了，想想看是永永远远。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的话，你会对那些伤害你的人，对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临到你的人，你会对他有一个怜悯。因为你的怜悯就是说，上帝啊，你给他机会悔改吧。如果他不悔改，他不回到你的面前，他不洗净他的罪的话，他要永远在黑暗的国度，永永远远在那边受痛苦。他的刑罚比你现在受的这一点点的委屈惨惨惨惨惨惨，很惨很惨，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其实你的心态就是说，如果他不悔改的话，如果他不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什么，他的救赎，他后面的刑罚怎么样？你想想看，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有人去摸了眼中的同人，你要是摸一下你的眼睛看看，你是马上就有反应。这上帝来跟你讲啊，你所受到的冤屈、不公不义的对待，上帝很痛的。但是他痛，他没有现在行公义审判，他把这个审判留到很后面。为什么？因为他在等这个人悔改。所以我们说，耶稣说，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是为他什么？为他赶快，主啊，他要是不悔改的话，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这个人，将是永恒的堕落，永恒的黑暗，永远没有办法接近上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有些时候是说，其实我身心灵遭受某些的逼迫破坏，有些人对我不公不义，有些人借钱不还，有人侵占我的土地，有些人那个耍诈让我坐牢，我为他祷告，因为他将来的结果会很惨很惨很惨很惨，比现在上帝显的一个现实报，你知道什么叫现实报吗？现实的报应都还要惨多。所以我们这种观念的话，我们比较容易饶恕人，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比较容易饶恕人？因为他将来的刑罚会非常的惨，会非常的惨。所以我们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会怜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会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虽然心里面恨得痒，但是知道他将来的结果是很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观念，好不好？虽然我们有些时候有人对我们不好，有些人常常欺负我们，但是他们后果是很惨的。那好，所以耶稣在那边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尽心呢？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全心爱你的神啊，全心的爱你的心，不能说一半是给其他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以前啊，我们现在男生女生谈恋爱，我们的一颗心要给这个人， 但是同时交了两个女朋友，哇，怎么办？那不是全心哈，那也是半心。那你是尽心的爱神吗？就是说，你除了爱我们的神哈，三位一体的神，你不要去爱其他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拜那些假神啊，你要尽心，你的心里面就只有神啊，没有其他人。那尽性是什么意思？性呢，就是你的灵魂的那个魂啊，你的魂，也就是说你的思想里面啊，你可以讲说尽心是我的灵，尽性是我的魂的思想，我的思想，我会不会说结了婚，跟我的太太，我跟她在一起，灵魂体通通都二人成为一体了，然后我还在想别的女人。那个就不叫做尽什么尽性啊，那个就不叫做尽性 ，OK？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是神他的一个要求。那什么叫做尽意呢？正常的，这讲得很深哎。尽意就是说。在你的心中里面打定了主意，就是说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受到神的引导，那叫做尽性。那就是说神完全掌管你的意思，神完全带领你，所以你的灵，你的魂的思想，你的主意，你的定义形式，都是神在引导的，你的心都向着神。那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爱一个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配偶，你的心思意念也常常在想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太太。那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呢，你要根据你的太太她喜欢什么，你做一个决定。她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住你的神。我做这件事情，上帝喜不喜欢？他喜欢。他不喜欢，那我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就决定这样做。可是我常常思想神的话，我的灵完全属于他。这叫做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好吧？这是完全的哈，完全的，不是说一半的，不是说我属耶稣基督的，还在想别的偶像，或者是今天是某某偶像的生日，我是不是要去那边晃一下？是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那个在台湾有些时候啊，说什么某某某某偶像的生日啊，那天菜市场休市，你买不到东西了。那我们就会去基督徒的商店买东西。呀，很感谢主。那这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我们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其实旧约角度说，比如说实际上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不可以犯奸淫，你不可以偷盗，你不可以咒骂父母，咒骂父母的要致死。哇，这些经文很厉害，这些经文要是应用在中国的话，那很多人都要被打死了。真的，咒骂父母要把他致死。所以这边要看说，哇，我们人可不可以做得到？我们人当然不能做得到啊，做不到嘛，绝对做不到。但是没想到是等到新约以后呢，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律法上的要求。我们以前认为在旧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神那个要求很过分啊，这个要求这个又要求那个啊，他好像很严厉。所以有些人他认为他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怎么差这么多，新约的神好像就是旧约的神好像就是要求， 是不是？你们现在读圣经都是这样想。但是有些牧师说，哎呀，咱们新约信徒不读旧约。我说哈，我是觉得很奇怪啊。我说我们的神是什么？从永远到永远，耶稣基督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怎么样？他都是一样的嘛，他没有改变啊。然后有些新约的那个牧师就说，那咱们就读新约就好了，旧约的神太严厉了。我说啊，那你就搞错了，了解没？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如果没有公义的话，你就不晓得什么叫恩典，你就不晓得什么叫怜悯。因为只有在公义之下呢，当你知道你自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上帝怜悯你，他给你恩典，他叫你称义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恩典。如果没有公义的要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恩典。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公义的基础之上，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因为你达不到那个要求，好，我赦免你，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我赦免你。那如果没有律法的这种要求，你知道你达不到，你根本在神的面前根本就抬不起头来。但是神现在说，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啦，因为你信耶稣啦，所以就赦免你的罪。因为耶稣他把你的罪债所需要付的代价，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怎么样被挂在上面，血都流出来了，性命也交出来，所以这叫做恩典。所以在有公义的要求之下，有公义的这个前提之下，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才显现出来。所以一直到新约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天父是这么样子的爱。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是怕神怕得要命，他们连神的名字都不敢说。然后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只要抄写圣经，一抄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抄写员啊就要去沐浴梳头，洗净一番以后再来写。没想到写了两个字又碰到神的名字，再去做一次。也没想到他们抄写啊，就是从这一卷羊皮卷上面要写到另外一卷羊皮卷，要抄哦，抄到神的名字就要去怎么样？因为神的名字太圣洁了，连写那个名字都是很小心。他是敬畏神，敬畏到这样子的地步。我是不干净的，我真的不配写这个字，赶快先沐浴一番，洗个澡再来写。哎，没想到几行字以后又来一个，成为天才。以前的抄写员挺累的啊，但是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是非常小心的，非常严谨的，他们的字都不敢出错的。他们怎么算的？说这一批羊皮卷上面的字，跟那一卷羊皮卷上面的字，他们什么？他们是不仅是字算好哈，几个字以外，他们还算数字，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不像是我们中国字，一个字是一个字，对不对？因为他们是拼音的，他们是拼音的。那拼音的话，就是好像我们看 A B C， 对不对？可能你说 A B C D E， 可能里面夹了一个 F， 那你可能意思不长。他们把所有的数字，他们的字母都有一个数字，他们是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一卷羊皮卷是这个数字，那一卷羊皮卷超过来了，我也再算一次，看看有多少数字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很严谨啊。但是弟兄姐妹，神是这么样子的严厉，神是这么样子的公义，所以人就很害怕，很害怕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这么可怕？直到耶稣来了，我们才知道原来神这么爱我们。罗马书第五章讲说，唯有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显？因为他有公义嘛，才 真的爱才会出来，所以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往往在为弟兄姐妹做医治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啊，弟兄姐妹，就是被接纳，人被接纳是一个基本的需要。人如果被拒绝，不被接纳，他的心里会很痛。我们到一个教会来，如果这个教会的人跟你不热络，你来不来好像没有关系，你都会觉得很难过，会不会？你会不会到了教会以后啊，有些弟兄姐妹啊，看到你啊，他会给你拥抱，给你握手，给你温暖啊，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很高兴，因为你被什么？因为你被接纳了嘛。你如果到一个地方，人家不愿意接纳你，你还会再去吗？我就不要去了，我去那边就受气。很生气，那个人老是正眼都不瞧我一下，啊，煮个饭都先给人家吃，到最后才来叫。那你会觉得很那个可笨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你被接纳了，你先领受了神的爱，为什么？因为你的需要被满足了。那么同样的，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接不接纳人。耶稣接不接纳人？耶稣接纳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他愿意接受耶稣，对不对？从来没有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条件，你是大地主，年收入50万人民币以上才可以接受耶稣，有没有？没有啊，只要你是人啊，奴隶不能够信耶稣，有没有？
没有，
只要你是人，他通通接纳，他通通爱，这就是我们的耶稣。这个跟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佛教很不一样的，其实佛教是很重男轻女的，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佛教的经书上讲啊，一个年高德旺的尼姑，老尼姑见到一个刚刚当和尚的人，他必须要跟他跪拜。佛教是很重男轻女，其他的宗教更是不得了。所以我们基督教很重视姐妹。姐妹可以讲道理，有些地方当然她读经没有读得很清楚，姐妹可以讲道理，但是呢，姐妹不要在家里面挟制她的先生。哎，先生是头嘛，对不对？先生是头嘛，保罗讲那句话，我不许女人讲到，其实应该翻译就是说，我不许女人挟制她的丈夫。因为在其他的经典上面有讲说，女人讲到祷告要蒙头，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蒙头会嘛，听过没？因为那个蒙头，他说女人的长发就是她的荣耀，因为头发长长的就是蒙头的意思，所以你不用特别去蒙头吧。当然我们现在你爱蒙头也没有问题，不蒙头也没有关系，但是主要就是说基督教对女人是很重视，女人可以讲道可以祷告。你在当时这个2000年前，那个时候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有主人有奴隶制度之下，耶稣基督带来的就是人的一个平等，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尊重。我在讲到人很需要的地方，第一个是被接纳，第二个是被尊重。当你的感觉被尊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我这个人被尊重。你有没有到一个很漂亮的旅馆里面，一进门那个守卫就帮你打开门跟你鞠躬，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被尊重了，感谢主。但是呢，使徒彼得哈，我看一下，我既然找到这篇使徒彼得，对，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他在第十七节讲了一句话，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先来读一下。
勿要
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句话在当时是破天荒革命性的话，因为在当时有奴隶制度，就跟我们中国以前一样，可能一两百年前啊，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帮佣的啊，做工的，可能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50%都是做，都是属于某一个人家的。那在当时有很多的奴隶啊，奴隶是什么？奴隶是他主人的财产，他呢要服侍他的主人直到死，除非主人说你自由了，你就可以不用服侍他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也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就是说有奴隶怎么样信耶稣了，就像保罗写给那个腓立门书，就在讲他有一个奴隶逃掉了，他的奴隶信耶稣了，然后呢，保罗就写一封信息给腓立门说啊，这是我所爱的，是一个奴隶，你要对他好一点啊，然后我过一阵子还要来看你哦。我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个弟兄，你不要因为你是他的主人，他是你的奴隶，就对他不好哦。他现在是信耶稣，我还会来看你哦，我要看看你好不好。意思就是说，我要看看你对这个奴隶会不会不好。要尊敬众人，即使他曾经是奴隶。有没有？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你会不会对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你看不起他？你会不会觉得他不配跟你坐在一起？还是你不要跟他交往，你不要跟他来往，因为他不是你这里同一个国的？有没有？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真的不可以这个样子。你要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要给他应当得的尊重，他应该有的尊重。我们要操练对我们弟兄姐妹的尊重。我不太喜欢日本人，不过我喜欢他们有一个，他们见到人见面就是90度，因为他们在尊敬。但我们华人没有，不会哈，我没有骂你就不错了。但是，我想我们在话语上面也可以有尊重。那尊重当然不只是话语上面，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行为举止、肢体语言也是代表你在讲什么话。你是不是愿意尊重人？你是不是愿意让人感觉到被接纳，让人感觉到被尊重？弟兄姐妹，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就是说，你接受了神的爱，我们要爱上帝，我们也要爱人，爱人的必须要给予对方有被接纳、被尊重的感觉。还有第三项，使他被你接纳的时候，他感觉很温暖。我们刚刚讲到，你进到一个很漂亮的旅馆，他会帮你开门，对不对？你觉得你很被尊重，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呢，他还是很机械式的，他也不太跟你讲，他只是举个躬亲而已，他跟你讲啊。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交谈的时候，你会不会让他觉得你很温暖？还是你是冷冰冰的，你好不好？好不好？吃饭没？吃了。待会要干嘛？上厨去。 今天听到听得怎么样？很好。你很有温暖的彬彬的，不要再跟谁生气，跟谁讲话就是你的态度，你让人家没有被没有温暖的感觉，那没有热情，少了一把热情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偶尔会回答，有回答啊，但是就回答那个让你觉得很奇怪，你没有温暖。你可不可以让每个弟兄姐妹，你觉得他好温暖？要握手要握得很热情，还是冰冰的？要握不握？或者是说要拥抱？把他的触电你，你要让人家有温暖的感觉，让他觉得被你接纳。我觉得老外哈，我们洋人哈，我们叫洋鬼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讲鬼子、啊，日本鬼子、黑鬼，对，洋鬼子，怎么都变鬼了？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叫鬼。如果你跟他讲说鬼了、啊，他有些时候蛮生气，就是说你不接纳他的意思，所以在言语上面什么，你就不尊重他，对不对？不接纳他，他当然不会感受到你的温暖。所以在言语上面我们就需要，我们现在今天是要不要改变，好不好？改变让人家觉得你很温暖，好吧？但是也不要热情过让人家受不了。哎呀，以前你好久不见，手抱抱着五分钟不发了，那就太过火了。适当一下就好，我们温暖，不要太热情。这帮人处理一下，但是我们都在学习怎么学啊。我们的爱是因为耶稣先替我们死，我们的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基础去爱。但是爱要学习，爱需要学习啊，不要过分太热情，也不要太冰冷，对不对？我们要让人家感觉到他被尊重。那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被接纳，这个都要学习的，对不对？我们要常常感恩，对不对？其实感恩哦，感恩也是一种尊重。比如说有人帮你倒水，啊，谢谢。或者是有人帮你倒水，你就点个头，已经不错了。有人帮你倒水，什么动作都没有，好像你应该做的。那就不太好了吧？有几位，你知道我意思吗？说声谢谢，凡事谢恩呐、啊。我们在餐馆吃饭的时候，花钱的大爷我要叫这道菜，啊，服务员送上来的时候，好歹也说声谢谢吧。再加上一句耶稣爱你，更不错了。你在传福音哎，是不是？哎，试试看好不好？
好啊，
吃个饭，为你服务的，你要说谢谢，让他感觉到温暖，好不好？你可以在很多的生活上面可以察觉，真的，尽管是很小的一个动物。你就让他感觉到被接纳、温暖，他搞不好特别的喜欢服务你，真的，对不对？你的爱可以软化一个人的硬心，也许你就可以结了一个福音的果子，很难说哈。我们前几天有一次，因为有一天晚上呢，感谢主没有服侍。事实上服侍到九点，我们赶快就走了。然后我们那个接待我们说：“哎，我们去泡泡脚好。”我说：“好，泡脚泡脚，泡脚泡脚。”结果三个人去，三个为我们服务的三个都接受耶稣。我觉得那边传福音，他们说：“啊，这个好，这个好，你的信仰真好。”我呀，他们三个都接受，爵士祷告，感谢主。 我们要让他们有被接纳的感觉，你不要是花钱的大爷，应该享受的服务哈，那你就觉得是应该的，是应该的，但是你也要谢谢人家，好不好？你养成一个习惯，凡事谢恩，尊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精神，你要尊敬尊重每一个人，好不好？包括那还没信主的，你要想想，他还没信主，有一天他信主的就是你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也要尊重，好吧？雅各书第二章讲说，有一个人穿破破烂烂的到你们教会里面，然后你就，那个就不太好了。好，我们再来看，尊敬人，温暖人，接纳人。如果我们不完全明白神的爱或感受到神的爱的话，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接纳我，但如果我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你自己会觉得很自私，也很自我中心，你可能会骄傲自以为是，或者呢，你会沮丧自以为很差，没有被神的爱好好的浇灌，没有领受到神的爱的人，他有时候会走极端，也会走极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小孩子，他找不到妈妈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会不会歇斯底里啊？你有没有看过有小孩子他找不到妈妈的时候他哭得很伤心，有啊？有没有见过？有见过。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妈妈，他需要妈妈的什么？他需要妈妈的爱，他看不见妈妈，他很紧张啊，很紧张啊，因为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爱，然后他就怎么样？他会哭，他会着急，他会歇斯底里。有些人可能会更强烈、更激烈。那同样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神的爱没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歇斯底里，我们也可能会很极端，有时候会很沮丧，有些时候就会怎么样啊？各种可能都可能会跑出来。那对于别人呢？如果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没有被接纳，没有被尊重，没有被温暖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羞耻感啊，你会有些自卑啊，人家看不起我，人家不接纳我，是不是我不好啊？有些人他比较去想那些负面性的，比较想负面性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想说，唉，我就是这么差嘛，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接纳我，我就是这么烂，我就是这么样的低级，他可能会很自卑，会批评自己，论断自己。但有些人呢，他就反其道，你们既然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们，所以他讲话又比较刺耳，带刺耳。因为看过听过，你讲话很带刺耳啊？为什么？因为他受伤。因为他受伤，所以他讲话带刺，讲话要攻击人，他把人当作都是伤害他的人，因为他没有被尊重，没有被接纳，没有被爱，所以他就刺人家。他在心理上面，他在讲说，我需要被爱，我需要被接纳，我需要被尊重，你们都没有这样对我，所以我要刺你。所以真的，你看到这种人，当然你很，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了。我现在的反应是怜悯他，因为他受伤，他没有得到医治。有些人有意无意，甚至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就这样的话，有意无意就要带刺儿，要刺人家，要刺人家，不管是什么原因，嫉妒也好，愤怒也好，不高兴也好，总是会带刺，刺人家，刺人家，就表示你心里面有些伤需要被医治，需要被医治。盼望晚上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吐出来，好不好？ 要在里面形成一个坚固营垒。那坚固营垒就是说人家都对我不好，所以我要对人家不好，可能都变成一种潜意识。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话要这么讲，我为什么对我爸爸妈妈就是这么生气，虽然是知道我要爱他，可是我已经有一些的什么，我已经有一些的反应已经不好了。那这些反应不好的反应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尊重，我没有得到接纳，我没有得到温暖，我没有被爱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爱神跟爱人，因为只有爱能够解决你的伤心的事情，才能够解决你没有被接纳的那一种缺失，才能够解决你没有被尊重的那个基本要求。你在一个地方没有被接纳，那么你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你爱神吗？就彰显在你如何跟人的相处，人际关系里面，就讲明你跟神的关系。因为使徒约翰讲，凡从神生的，一定会去爱从神生的儿女们。爱耶稣第五章，爱耶稣第四章，他甚至讲说：“你爱，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不可能去爱看得见的上帝。”所以，我们在思想爱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太高超，不要讲的太完美。我们讲实际一些，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让他们有被爱、被接纳、被尊重，你让他感觉到了就好。我还在讲一点啊，我们讲可以讲得很漂亮，可以讲得很好，弟兄姐妹，但是爱这个事情，被爱、被接纳、被尊重，通通都是一个感觉。不是说，哎呀，我知道我爱你啊，我跟你结婚，我爱你啊，不是吗？你为什么老是天天要问我，问你爱我吗？我有时候男生啊，我跟你讲，我们太太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到底爱他吗？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他没有被爱的感觉，他需要你常常跪仰他，我爱你啊。因为他需要，他需要有被爱的感觉。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把一些真理都认为应该是个理所当然的。我跟你结婚，我当然是爱你啊，不然我跟你结婚干什么？可是他认为我没有被爱的感觉啊。对啊，没有说从理性上、逻辑上分析来废话。当然我爱你，我才跟你结婚嘛。可是我没有那种感觉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从理性上，从真理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我没有那种感觉，那等于没有。所以你要让他感觉到你爱他，你要让他感觉到你接纳他，你要让他感觉到你尊重他，不是说，哎，我好尊重你哦。你讲可以讲，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我感受不到的时候，我还是感受不到。对不起。爱是一种感觉，接纳是一种感觉，尊重是一种感觉。那感觉就是因人而异啊，感觉是因人而异。有些人他需要的这方面特别强烈，你虽然说非常爱他，好像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他感受不到你的爱。有些人啊，我觉得我们男生有些时候要聪明一些。通常来讲，我要讲爱的语言，你们有听过爱的语言？什么叫爱的语言？你们听过这个四个字？爱的语言。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我们通常的人有五种爱的语言，就是说，当一个人 他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五种的途径，他感觉到被爱。他当然是用夫妻的关系他来讲话。他说有五种被爱的感觉。他说第一个叫做言语上面，言语上面正面肯定积极正面，那个他就有被爱的感觉。有些人他需要被鼓励的，你如果没有鼓励他的话，他没有被爱的感觉，即使你跟他是夫妻关系。你明白我意思吗？啊，明白我意思吗？第二种叫做服务，你的爱的表达方式就是好好的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那叫做服务。你讲再多我爱你没用，你要这样子啊，感觉被爱被接纳。 OK， 哎，我在讲因人而异啊。OK， 你同样这个对待的方式碰到另外那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夫妻之间要彼此学习，你要学习你的爱人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你要告诉他我的爱的语言我需要的是什么。有些人是话语上要肯定，话语上要天天讲我爱你啊，他才觉得被爱。那有些人他你要好好替我服务，做菜洗衣烧饭，哦，男生就觉得被爱。好，这是服务。那第三个呢叫礼物，送礼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男生追女生的时候送一朵花，那女生高兴得不得了，被爱了被接纳了，结婚以后就一朵花都没送，觉得这个世界变天了。我以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千金小姐，一下子就变成了洗衣烧饭的老妈子，连朵花都没有。这是他爱的语言。他觉得就是说啊，先生说出门出个餐回来的时候带一点小小的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也不是什么，可是当他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他觉得他先生在想他，他先生挂记着他，他有被爱的感觉。其实讲了老半天还是那个这样我的意思。你那个先生可能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就忘了一个礼物，他就惦记这个礼物。你看，他没有被爱的感觉，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在绕圈子，没有吗？没有打中红心，明白我意思吗？啊，没有。第四种叫做身体的接触。你讲我爱你，我爱你，连碰都不碰。你感觉到抱一下，哎呀，比较实际，对不对？牵个手，走在一起牵个手，哎，啊，好满足，被爱，被尊重，被接纳，身体上面的接触。那你的是什么？可能你的需要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我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讲了几种，四种，好，来讲四种，复习一下：言语、服务、礼物、身体的接触。那第五个是什么？有意义的时光在一起，叫做珍惜的时光，有意义的时光啊。比如说啊，有些姐妹啊，她跟她先生的白天都很忙啊，回来以后要搞家里的小搞小孩子，那她的一点点小愿望就是说，我就希望我先生跟我坐在沙发上手牵手，两个人抱一下，然后有一段谈心的时间，这样他就觉得被爱了， 只要先生每一天发个五分钟十分钟这样有一个亲亲有一个在一起的时间，他就觉得很满足很被爱的感觉。这五种，第一个是肯定的原因，叫夸奖，你做得很好，你很帅，你今天很美，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很棒，这个香水挺好的哈，这个肥皂啊，沐浴巾啊，这个味道闻起来就让我飘上天了。这种肯定、夸奖、鼓励的话，这个是第一个。所以还有服务啦，身体的接触啦，礼物啦，还有珍惜的时光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你的是什么呢？好不好？你现在每一个人拿出一张纸来哈，拿出一张纸，给你拿出一张纸。请你拿出一张纸啊！我稍微说，我要把这个图片写一下。这可以擦掉了。好，第二点，我要你写啊，不要交给我啊。但是呢，请你回家以后交给你的配偶，或者是交给你爸爸妈妈。或者是交给你的小孩子，但是我先这样讲哦，我应该这样讲，对不起，我要你写哈，你认为你自己这五项里面哈，哪两项是你最需要的？这是你自己。然后第二个写，你觉得你的配偶最需要的是哪两项？第三，你要写你爸爸最喜欢的是哪两项？你妈妈最喜欢的是哪两项？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第五，你要写你的小孩最喜欢的是哪两项。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就写一个儿子；如果你有两个，就写两个。你要把它写出来，因为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好不好？好，知道爱的五种语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跟你生活当中最亲近的人，你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你要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你要知道，肯定的言语、服务啊、
礼物
这样，身体的接触，然后第五项是珍惜的时光。我们听到了，我们听见神的话语了，那我们要展现出我们的爱，爱人如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对象他的需要是什么。你不要从你自己的角度说，我就是喜欢服务，但是他收不到；我就是喜欢送礼物，他不要礼物。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去怎么样，去硬是要求对方接受，这个是不同的，好吧？珍惜的时光啊，第一个写你自己，你最喜欢的是哪两个？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两个？就写两个就好 ，OK？ 你最喜欢的是哪两个？然后回去跟你的配偶稍微再核对一下。如果你夫妻都在这边，当面就可以核对一下，你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好不好？然后呢，再写你认为你的配偶需要的是什么？你的配偶需要的是什么？第三个，你认为你爸爸需要什么？第四个，你认为你妈妈需要什么？再来是你的小孩子哈，你认为你的小孩子需要什么？但如果说他是 baby 啊，他是小婴孩，那就不必了。我是说他是青少年的时候啊。 不要想说我这个青少年的儿子，我青少年的女儿，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喜欢什么。你要了解你的家里面最亲近的人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肯定的言语。我要我太太常常称赞我，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身体的接触，我要常常抱我的太太。然后呢，我太太她希望什么你知道吗？我太太是刚好都跟我不一样，她要我服务，然后她要珍惜的时光。所以为了爱她啊，那我们就好好服务一下，好好的制造珍惜的时光。学习爱人如此，还是从你家里开始吧。学习爱人要从自己家里面开始。你真正的了解你的爱人，他的需要是什么吗？好，这个你们待会哈，做成你们的家庭功课、家庭作业，真的，因为人是很重要。我们学习爱人，要知道对方需要的是什么，不然你就白做了哈。我们听过有一些故事，真的是啼笑皆非。有些姐妹，她认为哈，她先生需要的是服务。所以呢，他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这个厨房啊、厕所啊非常干净，然后他每天做的要命，都做得很劳苦、很辛劳，可是先生一句夸奖、一句肯定的话都没有，都没有，以至于他觉得他是叫做什么？他很不幸福，先生不爱他。后来呢，去找婚姻辅导，结果后来才发现他先生是要什么？他先生要珍惜的时光。他说：“我太太呢，要跟我在一起，花个时间谈谈心，他都不愿意。他忙着去做什么？忙着去把厕所扫干净，把床铺什么、窗帘什么。”打扫的很干净，他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东西，可是他一点都感受不到被爱。所以这个姐妹就怎么样，突然发现到她自己好苦好辛苦，因为她用她的眼光，这男人不都是希望这样子吗？哦，不是，你嫁的这个人刚好跟人家都不太一样，他不需要你弄得那么干干净净，他需要你多陪他一下，他需要什么？你给他肯定的言语。结果这个太太不知道，他以为服务，他以为男人，他的男人只需要服务就好了，然后不是，结果不是，结果发现到搞错了。后来他修正以后呢，两个人关系就变好了，有姐妹。道理可以讲得很漂亮，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爱是一种感觉，你要让他有被爱感觉、被接纳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 OK，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以后你们家庭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要思想，可能你爱的语言表达错误。当你的爱的语言表达正确，正是他需要的，哇，那么你就幸福快乐了。OK，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要不要休息几分钟？那你好好把这个作业写一写哈。 然后呢回去跟你的家人稍微核对一下，免得你搞错了，免得你搞错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啊，这一个五分钟。爱是一种互动，爱是要让对方感觉得到。我们在谈论爱的时候呢，我们要晓得爱是一个艺术，爱绝对不是一个方程式，不是一个数学的方程式。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爱每个人承受的程度跟要求不尽相同。被接纳被尊重也是一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对美的评价感觉也不一样。我们有没有人去过黄山？没有去过黄山。我在两年前有机会到黄山，就黄山好漂亮。可是你们可能会说啊，那个照片看看就好了，为什么实际去看呢？但有些人就像我，我一定要实际去看，我才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的美，黄山的美。黄山真的很漂亮，你们有机会趁着还可以走的时候去看一看，很不错。我现在走一走，哇，发现到我如果不早点来的话，真的是很痛苦哦。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的时候我是这样子，这样走的，斜着走。因为膝盖很痛，膝盖不能弯，膝盖不能弯。但是黄山真的很值得去，真的值得，我很喜欢去。但那个美是每个人看的美都不一样。那我太太她喜欢的美跟我喜欢的美又不一样。那她喜欢的美就是雾蒙蒙的下雨那种飘飘雨的那种朦胧美啊。那我就是要那种山明水秀的那种很。壮观的那种，那我叫做美，他跟我不一样。但美的欣赏的角度跟接纳的角度都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你喜欢吃辣，我喜欢吃不辣。你喜欢吃香菜，有些人不能吃香菜，不喜欢吃香菜，对不对？有些人喜欢吃大蒜啊，你们这边很喜欢吃大蒜，对不对？我在青岛第一餐就是吃大蒜。哈你们会吃？我不会吃，吃给我看啊、哦！我会。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接纳、尊重、接纳、被爱都不一样。所以呢，爱是一个艺术，了解没？爱绝对是一个艺术。绝对是一个艺术，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只是你在讲说爱神跟爱人这一方面，你可能也会问，那我怎么就爱神呢？神他喜欢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神喜欢什么？神喜欢你读经祷告吗？
喜欢。
是。
不一定，
哦，不一定，谁喜欢你读他的话？因为你读他的话，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谁喜欢你读他的话？但是你知道他的旨意以后呢？你最棒的是什么？你跟他祷告的时候，他很喜欢。谁喜欢听人的祷告？因为你在跟他交通，就像你。爸爸妈妈就跟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讲话，我是说正常的家庭，爸爸妈妈很喜欢跟小孩子讲话，因为小孩子是亲生的，那小孩子姓你的姓哎，啊，身上流着你的血，所谓的传宗接代就是说你这个家族就一直延续下去。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很重视族谱？ 那个时候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这个跟谁生的，这个一个族谱他接下来，为什么？因为神很重视这个族谱，这个种族，纯正的种族。他现在一直告诉我们说，原来神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关系。你如果看路加福音他的那个家谱，他说耶稣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一直到最后呢，亚当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神很重视这一条线。原来所有的人类都原本是上帝的儿子，只是现在把你召回来。上帝很喜欢跟你讲话，对不对？你只要跟他祷告，他一定回应你的，他一定会回应你。就像小孩子跟爸爸讲话，他一定会回应你的。所以你要仔细听，也许他回应你的时候你不在意，你不注意，你不晓得，但是他基本上他会跟你讲话。好，就这样的爱的回应。好，就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有了这个五种吗？哈，啊，我们是不是作业都写完了？你最喜欢哪两种？我来看一下，调查一下。喜欢肯定的言语的举手。大部分的人喜欢被人家肯定啊，就被接纳。好，请放下。喜欢呢服务的举手。哇，有几位哈，服务哈。好，请放下。好，喜欢呢收到礼物的举手。哦，也有几位哈，感谢。好，请放下。好，喜欢身体的接触的举手。哦，我要拥抱，感谢。好，请放下。喜欢珍惜的时光的举手。哇，更多的人。哇，请放下啊，感谢。哎呀，所以呢，你的需要呢，最好跟你所爱的人哈，你的家人或者你的配偶，你要跟他讲清楚。不管是明的说，或是暗示的说，反正呢，你就是跟他讲，就是说，就是我喜欢被爱的感觉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当我收到礼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被爱、被尊重、被接纳。当我说有身体的接触的时候，我有那种爱的感觉。啊，当我有珍惜的时光的时候，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你要去讲啊，所以你要去告诉他，好不好？告诉你的家人，告诉你爸爸妈妈，告诉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是你的配偶，啊，告诉你的小孩，然后呢，你要去看看你的小孩需要是什么。我在这边讲到，我们通常一般做父母的哈，一般做父母的，我得说，我们一般中国人的父母不太在意。小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很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真的。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也许呢，最简单的，你就问他说：“儿啊，你需要什么？”谦卑下问一下，谦卑的问他：“你需要的是什么？”给我两项就可以了，我就比较注重那两项，那就好了。真的，你要怎么样？有些人五种都需要，但总是有一个比较强烈一些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帮助弟兄姐妹，你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建立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啊，特别是在家庭里面。那么你知道你们教会的领袖需要的是什么吗？啊，你知道你们教会的领袖是他的需要是什么吗？肯定的言语，嗯，还有呢？啊，身体的接触还是服务？服务，啊，服务。那你就多多的哈，赵姐啊，今天讲到讲真好啊，然后讲了很多帮助啊，啊，谢谢你为我带导啊，肯定他。夸奖他就很高兴，他就觉得被爱、被接纳、被尊重，是不是？他应该很多弟兄姐妹啊，像我们戴师的季弟兄，你觉得他需要什么？ 啊，也是肯定的原因。嗯，还有呢？
服务。
服务。好好好，你们喜欢服务的。不管怎么样啊，教会的几个领袖呢，你可以去这个明察暗访一下，他喜欢的是什么？问他的配偶，对不对？偷偷问，或是问他比较接近的人，你可以去问他，他需要的是什么？他的爱的语言的表达，跟他的接纳是什么？你可以去问他。所以我们再回来哈，如果我们不完全或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对自己啦，会对别人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哈。那在刚刚我们讲到对别人会有羞耻感，会自卑、批评、论断，可能有攻击性，啊，就是可能会不尊重、不关心，对人没有恩慈，就是你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你会这个样子。第三，如果是对神的话呢，你可能会埋怨上帝哈，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嫁这一个？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娶这一个？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你会埋怨，你会怎么样？你会不感恩了。我现在家庭不幸福，不感恩，那忘了这件自己的选择。我们处理一些家庭的问题，他们骂上帝，或是上帝让我那个时候瞎了眼，才嫁给你，或是才娶了你。那其实明明这个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自己的选择，然后你说这上帝要负责，那是因为你没有完全的受到神的爱，那可能你。也在家里面呢，没有好好操练这五种爱的语言表达，所以你感受不到爱。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婚？除了少数是因为其他的理由，绝大部分的理由是因为不晓得表达爱，或者是你以为你表达的爱应该是这样子，结果对方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觉得他有领受到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呢，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白做工，用我们的角度去揣测对方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他不接受，不是不接受，他根本没有收到你爱的信息，你这个爱的这个表达他收不到，因为他着重的不是你做的，他着重的不是你做的，你要从他的角度，他需要什么，你给他什么。我们现在做牧者的，我们发现到每一头羊都不一样，有些羊需要这个，有些羊需要那个，我们要投其所好，我们也要有很有智慧，我们对每一个人哦，爱是一样的，但是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的人呢，有些的羊哈，他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你只要拥抱他一次，他就足够了，他就觉得他被接纳，他被尊重，牧师好好，然后到处讲说牧师好好，牧师好好。他只要被拥抱一次，跟他讲话就好。但有些羊不一样，弟兄姐妹，有些羊你要天天打电话跟他聊天。你只要有一天没有跟他讲话的话，他就说这个牧者不关心我。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OK？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做牧者的、做传道的人真的很麻烦。你听到有人说：“哎呀，我们教会那个牧者不好，不好，不好。”其实啊，你先不要被他所说的不好不好，去马上下一个论断说：“哦，那大概真的不好。”其实不是的，其实他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只是他的需要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只是牧者没有发现而已。有姐妹真的，所以耶稣叫我们说不要论断人，为什么？因为论断人总是从你的角度去论断，从你的感受去论断人，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哦， 你用什么量器去量人家，就用什么样的量器来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角度总是从你的角度，我没有备案，所以这个牧者不好嘛。结果所有教会其他人通通都说牧者好，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你从你的角度来看，因为是从你的角度，从接纳的角度，我觉得我没有被爱到，我没有被尊重到，我没有被接纳到，所以这个就开始批评，那就对牧者是一个很大的攻击。可以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好话，哎，现在讲好话，因为你不要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要看大家。哎，有些人觉得，哎，奇怪，这个牧者怎么照顾他照顾得好？哎，可是他的需求跟你的需求不一样。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可以跟牧者讲，牧者我期望这样子可以吗？其实我们一般羊的要求都很低的啦，只是有些我们做牧者不知道你特别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啊，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领受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呢，我们的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彼此祝福的时候，可以弥补牧者啊，弥补牧者在某一方面可能太忙没有办法照顾到。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彼此祝福是非常重要的。Okay, 非常重要的。好，整体而言呢，如果你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或者是感受到人的爱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受伤的，你会受伤，你也可能呢，心会有点破碎，你爱没有得到满足，那就需要接受心灵医治，有些人需要释放。有些人需要重新的领受神的爱。那如果我们心灵里面啊，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受伤程度啊，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受伤的地方。那么通常呢，有些人将会有一些的反应，有些人他就会逃避哈，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不要去教会啊，我不要去面对我的困难啊。”或者有些人呢，强迫自己不要去想我这个。我这个苦没有人知道的，所以现在就是喝酒啊，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是在喝酒的那段期间，可以暂时怎么样，麻痹，可以暂时忘记。所以有些人会找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他的欠缺。所以有些人抽烟啊，喝酒啊，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一方面的原因。啊，我不是说所有的，我是说有些人。所以呢，我们有些受伤的记忆，受伤的这些事件，他不愿意去面对，他不愿意去面对了，他就宁愿躲避、逃开，不愿意去面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他有个反应呢，可能会很害怕，他不要跟人接触。我们昨天也讲到一些自闭症啊，自闭症他不要跟人家交通，因为他什么？他受伤了。他没有被爱的感觉。那当然有些自闭症是因为他脑部里面化学的激素啊，酶素没有平衡啊，没有平衡啊，这些可能需要医生呢帮助他啊产生对的酶素啊，那可以矫正过来。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是正常的人，他的有一些哈、啊，有一些的啊，有些的不好的反应，是因为他没有被爱。那有些人他害怕不被接纳，有些人就害怕不被接纳，所以他就逃避跟人家交通，逃避跟人家的交往。那有些时候是很容易生气哈、啊。那还有一种叫做行为导向，你有没有听过行为导向？有没有听过的是一种？有几位嘛？行为导向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没有被接纳，对不对？我可能曾经被弃绝。啊，我们服侍过几位姐妹，她们呢从小呢单亲妈妈，单亲，我们单亲爸爸，她的母亲或者父亲呢离弃他们，那这个 小孩子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很孤单，那他怎么处理他的孤单你知道吗？他就是尽量讨好人，他讨好人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要 让人家接纳他，他要让人家怎么样爱他，他要让人家多照顾他一些，然后他就什么行为表现得很好，这叫做行为导向。因为那种他里面的空虚，里面那些受伤没有被医治，所以他尽量讨好人，因为他不能够再忍受被拒绝，不能够再忍受再一次的受伤，所以他就行为导向，他要讨好每一个人。所以你碰到这种讨好人的时候，你知道他曾经受过伤，这是一种。那另外有些他受过伤以后呢，他变得很跟人家格格不入，有讨好的，有跟每一个人都好像是敌人一样，但是他心里里面都是受伤，都是受伤。所以我们知道爱神跟爱人的这方面呢，如果没有人没有被爱满足到的时候，就会有这些行为啊。还有呢，一个是愤怒，一个是苦毒。愤怒苦毒就是说，我把愤怒跟苦毒呢做成我一个外面的包装，就人家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很愤怒，但是呢隐藏了自己的受伤，没有被爱到，没有被尊重到，没有被接纳，他的反应是愤怒，然后是苦，就会去骂人家，就会去讲一些损人的话，圣经上叫做阴毒啊，苦毒、阴毒这些的话都会跑出来啊。他要遮掩他自己的受伤，然后他会毁谤人，他也会怨天尤人啊。我讲的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是这都是在掩盖自己的受伤，掩盖自己的受伤。还有一种呢，就是呢，他很羞耻感，他很失败，他觉得见不得人，就好像伊甸园里面那两个人犯罪以后，就上帝在找他，他就躲起来，不要跟你见面，因为他害怕，他就躲藏，很害怕躲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开始呢把他的受伤化作什么？化作幻想。他有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有一个好的爸爸，有一个好的妈妈，所以他爸爸妈妈可能对他很不好，可是他就开始幻想一个美梦。所以有些人他活在不是在现实当中，他在做梦。然后他有时候会跟人讲说，哦，爸爸对我好好哦，他好爱我，他每天回家一定会带一个小礼物给我，然后他会讲的，你好像说，哇，好羡慕你有这种爸爸，可是实质上刚好相反，他在做梦，他在幻想他的爸爸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就是活在他自己的梦想当中。哦，我们可能说，那你不是在讲好话吗？不是，他在掩盖他的受伤，他在幻想，好美，把一切东西都美化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受伤，这是另外一种。还有呢？还有些人呢，他就投身于宗教里面。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去拜佛？因为他发生了一些事情，人生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发生，不外乎爱没有被满足，被拒绝，或者是一些什么比较重大的事情，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婚姻，爱的男朋友死掉了，没有办法结婚之类的，这种很感情的一个刺激，他就怎么样？他就麻木了，投入了宗教里面，也算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逃避。他那种很不安全的感觉，他要找一个保护伞，里面 面。有些人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他就当出家当和尚啊，当尼姑啊。那有些人呢，有些人呢，他的性情就改变了，他里面是被拒绝，没有被爱，然后他开始发展他一个独特的人格，他开始会讲笑话，很幽默，他会逗着人家笑，为什么？他在隐藏他里面的一段伤心的往事。所以有些人的个性，你觉得这人讲话很幽默很好，可是他内心确实很悲惨。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只是要让你知道我们的人的行为是往往是反面的，有些人是正面，有些人是反面，但是总观一句就是缺乏被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没有爱对地方，不是，我不应该讲，我没有爱对方式，你的爱没有被满足。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将这个爱完全的给你，完全的给你。只是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的实际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但是这个神的爱的实际在你身上的时候，却产生在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你的爱没有实质上被满足。所以耶稣爱我呀，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感谢赞美主，但我还是没有任何感觉。所以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能用真理，只能用知识去满足，但绝对不够的。我们的爱，神的爱一定要透过你旁边的人给你，一定要透过你的家庭，一定要透过你的教会，其他的工作单位，其他的地方，学校很难去讲到爱。那最重要的就是在教会跟自己的家里面，你要有这种被爱的感觉。神爱你，你知道，你心知道，但是你没有被爱的感觉。有些时候我们追求神啊，求你将爱的恩膏浇灌下来，我有被爱的感觉。我告诉你，有些人有，我也有，感觉到神特别的爱我。当你那种感觉到那种特别爱你那种高油留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真的被神的爱触摸到，感觉到那个爱是很真实。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你最需要的是你旁边的人给你的爱，给你的肯定，给你的祝福，给你的接纳，给你的尊重。这就是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劝勉大家，弟兄姐妹，你需要神的爱，但是神的爱却在你的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代表神给你，你的被爱，你的被接纳，你的被尊重。所以弟兄姐妹，你旁边的人要是觉得不被爱的话，你有很大的责任，你有很大的责任，你代表上帝，你要把神的爱给他，让他被，让他接受到神的爱，他能够接到神的爱的信息吗？他能够有接受到神的感觉吗？跟你很有关系，跟你很有关系。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他被爱，你愿意放弃一下，牺牲一下你自己以为的东西？你会不会愿意你爱的家人，他的爱的语言是这样子，那你就稍微改变一下。你愿不愿意为他得到神的祝福，放弃了你自己所需要的？这是爱的最高级。我们得以看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爱啊，我们 与众生徒一同明白。明白的意思其实就是经历。你会发现到那个明白的字其实翻成经历会更好。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一同明白不是明白，要一同经历，一同经历。明白好像是知识上面，经历才是真实的感受，经历才是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感受才是真正的明白。我们说行道，听到，你不要光听到而不行道，因为在行道的过程中才经历了神的话的真实，经历了神话语的能力，经历了神话语的信实，你的经历才叫做真正的明白。否则你只是停在脑中知识上面，没有经历。我们追求圣灵的教会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经历神的话，就是在经历神的话。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都要做，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所以你要做个比这个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他要你经历，他要你经历他所曾经经历过的，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的道，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愿意为了爱人改变你自己，让对方感受我爱，爱是需要付代价的啊！你愿意为你的所爱的人付代价，那么你就真正的在爱他。爱绝对是要付代价的，爱不是占有，爱绝对不是占有，爱是牺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讲，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对不对？爱是不自夸，不嫉妒，不做害羞的事，就是哇，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不是？我在爱的章在爱讲那么多，我告诉你，那个里面只有一件，只有一个，只有你仔细看的话，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要付代价，就是要付代价，就是愿意放弃自己啊。光那个不轻易发怒就已经可以做很多了，不轻易发怒，是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还是有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真正神的爱，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我们只有靠主的爱和恩典，我们透过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服侍，使他得到温暖，使他得到尊重，使他被接纳，使他被爱，他才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们可以讲说，这是我们教会里面普遍的内在医治。最好的内在医治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被爱的感觉，被接纳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会有心理的问题， 教会就没有伤心的人啊，我们心里都比较健康，我们心里健康什么事都好做，我们什么事情都好做。弟兄姐妹，早上主日信息的信息就是爱的信息，爱要付代价，但是爱可以把所有的受伤通通都能够有很完美的结局。那我们也讲到爱是艺术，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爱的人的需要是什么，你要去明白，你不要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他应该是这样可以接纳、哦、你要搞清楚、啊、你要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那你愿意牺牲，你愿意去培养，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阿门。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早点结束啦。好，我们请大家起立。